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当约拿丹知道自己的父亲扫罗定义要杀大卫之后，他就在扫罗面前为大卫说了几句话。他问自己的父亲扫罗说，大卫为什么就该死呢？他到底做了什么呢？这两句话一出约拿丹的口啊，扫罗可是气急败坏了。第一，他实在说不出来大卫为什么该死，如果真说出来俩仨理由的话，那也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是个人都知道那儿胡编出来的。第二，约拿丹是在宴席上当着众臣们的面问的他，他更哑口无言了，所以他气急败坏啊，抡起手中的大枪就要刺自己的儿子约拿丹。当约拿丹躲过这一枪之后，知道今天自己不能再在这席上待着了，也就这么气火火的离开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按着与大卫约好的时候出到了田野，这是要去给大卫送信儿。他出城到野地里头，别人还以为他要去练武要去打猎呢，他身子后头那小跟班的也不知道到底是要干什么，反正他就愿意跟着王子约拿丹去哪儿他就去哪儿，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等他们出了城之后，约拿丹带着童子三转两转的就走到了以色的磐石那边，那也就是大卫这几天的藏身之地，还离着老远呢。约拿丹就开始大声讲话，他对童子说，今天本王要练练剑法，我往那边射一箭，你去帮我捡回来啊。童子一听这话高兴极了，撒腿就往前跑啊。见小童子往前冲过去了，约拿丹就手扶箭囊，从中抽出了一支响箭，就是那带哨的箭，把箭一搭，一手持弓一手拉弦，两绑一绷，那张大弓就张开了啊，身子往上一扬一撒手，嗖咻，那箭就钻到了云中啊，然后只听得嗖噗，一下子就超过了往前奔跑的小童子，落地下以后还离那小孩有大老远的呢。此时藏在磐石中的大卫听得清楚啊，他从天还没亮就开始等约拿丹的信儿。此时他可真不知道命运对他的判决到底是如何，这不是吗？还没等多久呢，就听见远处有人说话，细耳一听正是约拿丹。大卫不敢露面，他藏在草丛树后边静静的等着，翘着耳朵细细的听。他听见那只响箭落了地，心里头开始蹦蹦蹦蹦直跳啊，因为下边约拿丹要说的这一句话就是他在这儿等了三天所要听的那句话，是留是走就在于他了。此时大卫听见约拿丹站在远处向跑向自己这边的小童子喊着说，箭不是在你前头吗？速速的去，快一点，不要迟延。大卫一听这话俩眼一闭，身子全都酥了，一下子就趴到了地上。这跑过来捡剑的童子哪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找着剑以后高高兴兴蹦蹦跳跳的向主人走去，望着捡了剑一路跑回来的小童子约拿丹俩眼都直了，眼珠根本对不上焦啊。他心里头想的是什么？那大块磐石，磐石下边所藏的好友大卫，他不知道大卫到底接到这信儿了没有，所以他不敢轻易就这么离去。他把身上的弓一摘，箭囊一解， 一股脑的全都堆在那小童子怀里头了，然后拍着他脑袋说，听话，你把这些送回城里头去，我还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你快回城里去吧。见童子带着约拿丹的弓箭走了，约拿丹三步并作两步的向磐石跑去，大卫呢也从磐石的南边出来，掸了掸土，整了整衣服，俯伏在地向苍天上的真神拜了三拜。兄弟相见以后哪儿还有话可说呀，抱着肩膀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呀。那大卫哭的是更伤心呢，堂堂的战将大英雄此时变成了个泪人。约拿丹知道自己是兄长，不能让大卫再这么伤心下去了，他就抱紧了大卫，在他耳边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兄弟啊，如今你就平平安安的去吧。说完话就把大卫推开了。大卫擦干了眼中的泪，把还没流出来的往嗓子眼里咽了咽，最后又好好的从上到下把约拿丹望了一眼，向他点了一个头，转身就走了。您说大卫这小伙子说心软，他的那颗心比豆腐都软，你说他心硬，那可真比钢都硬。好兄弟，心胆相照的朋友，此次相离相别，大卫是一句话都没说，嘴里头连个字儿都没吐，他除了拥抱就是亲嘴儿，除了点头就是流泪。听众朋友们，我在这儿可得特地跟大家解释一下，人家以色列人这亲嘴啊，就像咱们握手一样，是一个礼节。您可别把人家这亲嘴想成接吻，俩大老爷们在那儿接吻，那是乱套，跟人家这不一样。望着渐渐远去，最后终于消失在旷野当中大卫的身影，咱不知道约拿丹在那儿站了有多久，又流了多少泪。反正最后约拿丹也得转身回城啊，他跟扫罗王那边要怎么交代咱这儿就不说了。且说大卫，他现在能去哪儿啊？回家不可能啊，他怎能把这灾祸往自己家里头引呢？见了家人他也解释不清啊，再去找撒母耳看来也不管用了。这在田野中藏了三天的大卫，那是又饥又渴，他能去的地方必须是要离扫罗王远的地方。同时呢，大卫心里头还总想着神，那他得找一个与神近的地方。于是他就到了拿伯。拿伯那地方有什么呢？祭司亚西米勒在那儿。亚西米勒是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突是撒母耳的师父老祭司以利的孙子，那亚西米勒就是以利的重孙子。反正他们家都是当祭司的，他还有个兄弟叫亚西亚，也是一个祭司。亚西亚和扫罗王的关系走得比较近，他身穿以弗德，一天到晚在大王身边晃来晃去的。而亚西米勒以及他的后裔就在拿伯当祭司，反正约柜也不在了，大家也不用去示罗献祭了，老百姓要是献祭的话哪儿都成，只要有祭司给操办就得了呗。亚西米勒一听说大卫来找他了，哎呦，吓坏了，他就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您为什么这个一个人来我这儿呢？
怎么也没有人跟随着您呢？
是啊，前些日子大卫要是经过拿伯的时候，那是什么架势，出出进进都是旌旗招展，战鼓雷鸣，常胜将军大卫在全以色列地走的哪儿，不是被热爱他的民众夹道欢迎着吗？怎么今儿个自己来了，而且还灰头土脑的，一点神气都没有了，精神头大减。所以祭司亚西米勒纳闷啊，说驸马爷，您这是扮演什么呢？低调啊，特殊行动，穿着便衣私访。亚西米勒觉得不对劲儿，所以他害怕。大卫呢，跟他也不是那么熟，犯不上把自己的遭遇说给他听，所以他也就将计就计，别人是怎么猜的他就怎么答。他给亚西米勒使了个眼色，把手往他嘴前一指，让他不要做声，更别多问。大卫向四周望了望，然后转过身来，小声的向亚西米勒说，大王吩咐我一件事儿，亲口对我说，我要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事儿，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所以我就没带人到你这儿来，我让他们在别的地方等着我呢。亚西米勒听此话点了点头，看来是这样啊，要不然大卫怎么一个人没带人也没带家伙就来了呢？看来他是在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大卫见他信了自己的话，他就开口直入主题了，您说大卫他干嘛来了？大卫啊，此时他都饿得前心贴后背了，在田野里头藏了那么多天，现在又走了这么多路，除了嚼几口草根之外，他可是一点食物都没进肚子呀。大卫今天到他这儿来，说的不好听，那就是来要饭的。可您说大卫他要饭，他怎么要到祭司这儿来了？他应该去餐馆的后门，或者什么大户人家要吃的要喝的呀。你说祭祀这儿他能有什么呀？哎，您别说，大卫他的觉悟就是高，因为他心里头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事儿，全都不是偶然的，都与神有关系。所以他今儿就是饿了，他也不能直接去餐馆，他今儿就得来祭祀这儿要点吃的。此时大卫就嗽了嗽嗓子，咽了咽已经都干得发黏了的口水，侧过身来贴近亚西米勒，小声地对他说，你现在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者是什么别的食物，成不成？祭司亚西米勒一听这个还真有点抓瞎，难为的他又把所有脸上的褶啊全都挤到脑门子上去了，他吞吞吐吐地说，嘿，您这个我这手下还真没有什么平常的饼，哎呦，我这要有的话，我现在这只有剩饼啊。剩饼是什么呀？不是吃下来的剩饼，是圣洁的圣，是献给神当做祭物的麦饼，那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吃，什么人都能给的。这事儿大卫也明白呀，一听祭司这么说，脑袋夸他一下就耷拉下来了，这人差点又没瘫在地下。祭司看得出来大卫这是饿的，要不然怎么会让自己手下的人埋伏在别的地方等他，自己绕这么一大圈跑这儿来讨食来呢？看来非得给他弄点吃的不行啊，可手下真没东西。可想而知，当时这当祭司的日子也真不好过，非常的清贫，他们自己要是饿了可以吃这些剩饼，但是别人要是吃的话，不是不能吃，那就得有规矩了。所以这祭司亚西米勒他就问大卫啊，他说，嘿，年轻人呐，若少年人没有亲近过妇人的话，我才可以把这陈设饼给你吃。大卫一听这话松了口气啊，他就对祭司说，我实在约有三日没有亲近妇人了， 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但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您看啊，人家以色列人他规矩就大。初一的时候，扫罗王见大卫没有去赴宴，就猜想他大概沾染上什么不洁净的物，自己一人躲在家里头按着规矩洁净自己呢。这以色列人还有规矩呢，要是亲近了妇人的话，大概就是发生什么男女关系，哪怕是自己的老婆，那你也是不洁净的，最起码你不配吃圣殿当中的陈设饼。想当初以色列众民在西乃山下等着要看神在山上的作为的时候，摩西下了山以后就嘱咐以色列民要让他们自洁，要洗衣服，对百姓说，到第三天你们全都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可见这亲近女人还真有个说法。这事儿啊，女同胞们听了您也别不高兴，这全是神为以色列人们立的规矩。您看啊，人家祭祀办事儿，他就是认真，给你饼吃救你命那是一回事儿，但要是你不洁净的话，给你吃了这圣洁的陈设饼，那就等于你自己吃喝了自己的罪，这么一来事儿可就大了，还不如就让你饿着呢。还好啊，大卫这是在逃命，身边哪儿会有女人呢？不但大卫身子洁净，就是连他盛干粮的那饭盒，就是便当盒，全都干净着呢。他什么吃的都没有啊，要有东西的话还跑这儿来干什么呀？所以大卫问心无愧啊，洁净，现在这饿了三天多更洁净了。所以祭司啊就拿了圣饼，也就是陈设饼，给了大卫。这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在他那儿也真没有别的饼了，只有那过了期的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这陈设饼。您可别嫌弃这段故事对大卫来讲这么不光荣，这么悲惨。我告诉您吧，他此次所做的事儿，他自己弄不好都不明白，但是在永恒当中却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就是几千年以后耶稣行在地上的时候，耶稣他都拿大卫曾经来到圣殿里边向祭司要陈设饼这事儿说事儿。因为大卫他是神所预定的君王，他去吃陈设饼那就是应该的，他预表的是谁啊？天国的君王，那就是主耶稣啊。那祭物啊，陈设饼啊，都是为他预备的，主耶稣来到圣殿，那就等于来到自己的家，自己的殿。您看这逃命的大卫，他哪儿都不去，非得到拿伯祭司这儿来求供应，结果人家什么都没有，拿的却是陈设饼。可见此事儿还真在神的旨意和计划当中。这做事儿的当事人可能还不明白呢，但是这让你做事儿的，给你定计划的永生神却什么都知道。但只要神想要在地上做什么事儿，魔鬼都会在里头掺和，在那儿捣乱。大卫逃到拿伯去求供应的那一天也不例外。您猜怎么着？当日恰好就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也就是在祭司亚西米勒这儿。这人名字叫多益，他是以东人，不是纯以色列人。扫罗在天下招贤纳士的时候就把他给招在身边了，他做扫罗的司牧长，那就是管所有给扫罗放羊的羊倌的。那您说这一管羊倌们的官到耶和华面前来干嘛来了？况且他是以东人呢，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那是从娘胎里头就要跟他的兄弟雅各，也就是以色列相争相战的。 那是以色列人预定的敌人呐、啊。那后来杀了施洗约翰又要杀耶稣的希律王，他就是以东人。但扫罗哪管这个呀，他不吝出身，谁干得好谁就干。羊官们养羊是为了献祭，但这管羊官的大官却是个以东人。今儿这以东人还被扫罗王派的神的祭司这儿来办事儿，他是真的敬拜神还是假的敬拜神不知道，反正他还就在那儿留了一天，正巧大卫来找祭司这事儿就全让他给看见了。当时他见了大卫是没说话没露面呢，还是露了面只打了个招呼，咱不管，反正在宫里的时候他与大卫那级别差得远了，能被大卫正眼瞧一下他心里头都激动。但大卫一天到晚带着兵东征西讨的，在宫里头时间根本就不多，就这样的话大卫对这多益啊也不薄。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从小就为自己的父亲放羊，虽然不是扫罗的羊倌，但也是羊倌出身的，所以他对放羊的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那这多益又是在大王手底下专门管羊倌的，所以大卫有机会没机会的还挺在乎这多益，希望他对羊倌们呢好着点儿。因为放羊人在旷野当中的生活可不容易。多益这次在祭司亚西米勒这儿见到了大卫，他知道这事儿不寻常，偷耳一听大卫有特殊任务，他也没敢多问。而大卫从祭司亚斯米勒这儿拿到了陈设饼之后，就又对他说，哎，你手下这儿有枪有刀没有啊？因为王的事情非常的紧急，我出来的时候连刀剑器械啊全都没有带。一听这话，祭司摸了摸脑袋说，哎，有啊，你在以拉谷所杀的那个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把刀啊在这儿呢，那可是咱们的一骄傲，最大的战利品。他被裹在布中，放在里边那个以弗德的后边了。这别人我不敢给，你要是要的话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了。他要不是一个著名的战利品的话，咱这儿哪能存放兵器呀、啊？大卫一听这话，刹那间眼睛都发了光了，开口就喊，这把刀可是没得比呀，我还一直纳闷他跑到哪儿去了呢，求您快快给我拿来吧。大卫高兴的都笑出声来了，这可是多少天之内的第一笑啊。腓力士人哥利亚的刀，那就是自己当初取哥利亚那颗大头时候所用的家伙呀。俗话说，杀鸡何用宰牛刀，反过来说，宰牛也不能用杀鸡刀啊。杀巨人哥利亚取他的首级，还非得用他自己的那把刀不成，看来这把刀可是出了名的一把大刀。宝刀配英雄，英雄跨宝刀，如今已经长成壮年的大卫手中又得到了当初杀哥利亚的这把刀，那真好比是如虎添翼呀。但您要是想知道它长了这翅膀之后能飞到哪儿去的话，就得请您等到下次再接着听我给您说了。